林多前书十一章十七节到三十四节，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不是称赞你们，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遭损。第一，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我也稍微的信这话。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接党的事，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因为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这是藐视神的教诲，叫那没有的羞愧呢。我向你们可怎么说呢？可因此称赞你们吗？我不称赞。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若有人饥饿可以在家里先吃，免得你们聚会自己取罪，其余的事我来的时候再安排。
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诗的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当我们翻开圣经的时候，我们在阅读的话语，恳求你这个时候让我们心能够得以安静，可以恳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不论是宣讲的或是聆听的，都由你的灵来在带领我们，赐予我们智慧，能够将你的话语说得明白，听得清楚。我们如此的祷告交托感谢，奉我们主耶稣宝贵名求的，阿们。弟兄姐妹们，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再次的来看到保罗给予当时哥林多教会有关于这个公共这个崇拜的另一个教导，就是执行跟领受主所设立的晚餐的事情。保罗直接的指出哥林多信徒在领受主餐的这个事上，他们犯了这个错误，因为他们对主的这个晚餐没有正确的了解，他们忽视主餐，也就是圣餐的本质，以及在领受时应该具有的这个相称的态度。当他们聚集在一起来领受圣餐，原本是要说在主里面得到这个益处，可是却造成他们之间的这个分裂。那我们会想，为什么会造成分裂呢？弟兄姐妹们，为什么会造成分裂呢？从经文上我们可以知道，十一章第二十节他这么说， 因为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他们之间的分裂，让我们可以看见，是因为他们之间呢，没有彼此的互相来照顾。怎么说呢？当时的初期教会，包括哥林多这个教会，信徒举行圣餐的礼仪时，也会同时举行这个爱宴。所以我们要读这经文之前，我们要理解他们当时候举行这个圣餐的礼仪，跟我们现今现代所要进行的这个圣餐的礼仪的形式是有一点的不一样，就是他们当中会有这个爱宴。当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信徒们呢会为出席的弟兄姐妹们来准备这个餐饮，或者是说那些弟兄姐妹们他们会带一些的食物来，而那些找来的人因为肚子饥饿，就迫不及待的先吃自己的饭，令迟来的人没有食物吃，饿着肚子。那些早吃饭的人，甚至他们喝了过量的酒，导致他们酩酊大醉，造成了混乱。因而呢，在这样情况之下，就失去了大家一起来领受主所设立晚餐的这个意义。而发生这些早到先用餐的事情呢，不见得一定是因为贫富阶级的区分所造成的，因为过去的学者们是强调说啊，是因为他们之间有一些贫富之间的差距，确实是没有错，但是不一定只是这个原因而已。为什么呢？比如说找到先用餐的人，有些可能是没有工作的平民，可能有些是做散工的那些草根的那个人士，或者是有些是退休的人士，所以他们可以早点来到这个举行爱宴与圣餐的这个地点来用餐。反而那些忙碌于做生意的大老板，或者是要日理万机的这个富商们，他们可能会经常没有办法提前到，甚至或准时到那个地方。而第二个原因呢，我们也可以发现到最近代那些的新月的研究的学者，他们说这个所谓举行爱宴与圣餐的这个地点呢，不一定是在那些富裕的那个人的家庭或者是他们的别墅，因为有些人的研究所发现，就是在哥林多旁边有一些类似这样的一个别墅呢，是拿来做这个所谓的圣餐跟爱宴举行的地点。但是他们最近去研究考察发现，其实在很多地方也是可以用来信徒们做一些举行爱宴与圣餐的这个地点。因为如果说只是在富有人家的别墅里面呢，他们可能有一个风俗的文化，就是家主呢可以按照那些参加者的身份、他们的阶级、他们的尊卑地位呢去安排他的座位，或者是说让他们优先来去享用这些的食物。所以不竟然是这个原因，一定是贫富阶级的区分所造成的。因此呢，从这样一个事件当中一个整理里面，我们看见哥林多的信徒们在进行这个爱宴与圣餐的事情上，他们没有去发挥彼此相爱相顾的这个精神，也没有说去耐心来去等候那些稍微迟来的信徒们一起来去分享充满这个基督恩典与爱的这个宴席，然后一同以感恩的心呢来去领受主所设立的这个饼跟杯。因此呢，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他就很严词谴责和给予纠正，告知他们说，无论是富裕的或者是贫困的这个信徒，都要学习彼此的相顾跟相爱，甚至彼此的这个对待。 因此你看到最后的经文的两节，他让我们看见保罗就给他们做这样一个劝勉。他怎么说？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若有饥饿的可以呢在家里先吃，免得你们聚会时你们自己起罪，其余的事我来的时候再安排。保罗在呼吁大家就稍微来彼此等待，如果肚子担心肚子饿的话，身体难受，他们可以怎么做？弟兄姐妹们，他们可以怎么做？如果你担心害怕肚子饿的话要怎么做？对，就在家里先吃了哈，然后呢才过去。我还记得我第一次来参加新加坡的这个婚宴的时候，给我留下深刻的这个印象。邀请帖里面他清楚写晚上七点正准时开宴，所以我会担心哈，避免迟到失礼，所以呢我就提前抵达这个宴会的地点，以为说那个会准时开始，却不晓得原来是这个所谓的晚宴呢要让所有被邀请的人差不多坐满了才开始的上第一道菜。当时候我稍微还记得，那个时候已经是晚上八点半以后的事情。因之前没有先吃晚餐，所以我就去到那个婚宴，肚子非常的饿，宴桌上的那些所谓的点心啊，甚至连青辣椒我都吃完了，可是肚子还是非常的饿。因此呢，现今我要如果有参加这个婚宴的时候呢，我呢都会在先家里呢吃点食物才过去，免得肚子非常的饿。其实准时抵达会场和能够准时开始这个宴席呢，我想是值得我们大家努力去学习和落实的美的，对吗，六姐们？好，我们需要调整我们自己的心态，不要以为说哎呀反正大家都会晚到，自己晚一点也没关系，所以越来越晚越来越晚，几乎差不多以后可能找不好吃宵夜了。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在领受主的这个设立的晚餐呢，或者是圣餐，真的也是需要调整一些不合适的这个所谓的态度。保罗指责他们之后呢，保罗就在其中他提出的一段有关于论述主耶稣基督他设立这个晚餐或者是圣餐的这个的意义。保罗是希望说提这件事情能够帮助他们再次回想和集中去思考举行这个圣餐的意义的目的和它的意义。我们知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前一夜，他设立了这个主餐，也说我们称为圣餐。它其实是植根于旧约传统的节期，就是逾越节的纪念。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在新约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这些事情。马太福音26章第17到19节叫这么说：除教节的第一天，门徒来问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宴席要我们在哪里给你们预备，给你预备？耶稣说，你们进城去，到某人那里对他说，夫子说，我的时候快到了，我与门徒要在你家里守逾越节。门徒就遵着耶稣所吩咐的，就去预备了逾越节的宴席。在逾越节期间，以色列人都会吃这个很多的食物，特别是这个无酵饼，为了纪念和回想昔日上帝拯救他们脱离法老王的手，匆忙离开埃及的这个情景。如果弟兄姐妹要多知道这件事情的一些的背景内容，你们可以参考出埃及记第12章。现今的犹太人他们也仍然会举行这个逾越节的晚餐， 而他们摆设在逾越节晚餐所使用的各种的食材，其实都有它的代表性和它的这个特别的意义。这些的所有的食材都是为了作为纪念他们在埃及所受的苦难，然后上帝带领他们出埃及去逃过这个杀长子的灾难。在我们当中，我们可以看见烤羊腿骨象征什么呢？就是在逾越节牺牲羔羊的羊骨，然后当中也有苦菜，也有这个炖这个熟鸡蛋，还有这个芹菜，还有这个无酵饼，还有这水果甜酱等，每一种的食材都有它的代表的意义在。当他们吃的时候，他们会存着感恩的心来吃。而当然这里要说一下，就是那个所谓的鸡蛋，鸡蛋是后来是这个世代加上去的，为了要让他们的子孙们不要忘记什么呢？就是纪念那个圣殿被巴比伦帝国毁灭掳掠的这个耻辱，这个是后面加上去的。所以从整个的逾越节晚餐里面所吃的这个食物里面当中呢，我们就清楚的能够看见他们以色列人，他们要回顾上帝曾经拯救的他们脱离这个埃及苦难的这个恩典。这是在逾越节晚餐里面所要传递出来的信息。而刚才我已经讲了，主耶稣基督他是在只给这个逾越节的纪念当中来去设立这个主的晚餐。而主耶稣呢，在这个晚餐里面他赋予了这个一个新的这个诠释和这个意义。是什么呢？就是因着主耶稣他被钉十字架，他流出了宝血所成就的这个救赎的恩典，他成为了献祭的羔羊，他完成了救赎的工作，他的牺牲拯救了我们脱离了这个死亡，他让我们能够得到医治，能够得到自由，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得以与上帝和好。所以保罗就在这里呢，透过讲述主耶稣所设立的这个晚餐或是圣餐，要告诉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们，目的是要他们明白和看见借着基督呢，人因而可以得蒙救赎的这个恩典，得以与上帝和好。更重要的是，当教会去举行这个圣餐，最重要的原意是什么呢？是要促进基督徒的这个合一。当我们一同在领受圣餐的时候，这个圣餐它具有非常强烈象征合一的意义。不但如此，它更激励信徒们在行为上需要以他的舍己的精神和恩慈要相符在一起。这个就是我们去遵行去领受圣餐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和这个意义。可是我们从经文当中看到，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却发生了彼此不相顾，因着吃食物导致彼此的关系分裂，甚至喝醉，造成圣餐进行的这个混乱，所以根本是跟这个圣餐的意义跟目的违背，不一样，所以这是不应该的。这也是保罗为什么要去严实谴责和纠正他这些的错误出来。而且保罗也指出，他们在领受主的饼喝主的杯的时候有什么事情呢？弟兄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你还发现到什么事情呢？当他们在领受这个吃这个饼和这个杯的时候，有什么事情呢？保罗问他们说：“你是否有清楚的来去宣讲主基督是为人的罪来死呢？是否有审查来承认自己的罪？人原是迷失的，却蒙拯救。”然后他竟拯救了我们。然后他们是否有审查？他们已经弃绝了 拜偶像的这个儿媳。因为你要这个回到去啊，第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到第十章来看这个事情。因为在这几章里面，保罗劝勉他们不要将这个参加神庙的宴席的这个错误的价值观和习惯呢带进教会的崇拜里。我想弟兄姐妹们还稍微记得所讲的这个事情，然后呢特别是将它带到这个哀宴跟这个圣餐这个礼仪当中。所以保罗说，若不宣扬和认真基督为人的罪死的事实以及审查自己呢，他们就会因罪而该受的审判呢会继续留在身上。保罗甚至提出警告，什么警告？也就是运用他们认同具体的现象，保罗在这哥林多信徒当中有许多人这个患病死亡的这个事情是与他们错误领受圣餐的态度有息息相关的。所以不要以不合适态度继续行使错误来守这个圣餐礼，以免遭受到上帝的管教和惩罚，甚至审判和被定罪。这一些都是保罗他给予有关这个进行爱宴与圣餐礼仪应当谨慎注意的教导。保罗讲这一些教导这一些，他的目的是不是说要让这些哥林多的信徒或者是我们现今的信徒感到害怕，或者是感觉到自己好像说哇不配来去领受这个圣餐呢？其实保罗的原意不是这样，保罗是希望说能够让他们能够明白圣餐的这个意义，能够透过圣餐来看见上帝赐予的救赎的恩典，然后呢以这个感恩以这个彼此相顾的心一同去领受，然后一同得着在基督里的益处。这是保罗的这个目的和他的心意，这个就是今天这段经文所要告诉我们所要教导我们的事情。当然从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没有办法说啊，这是不是完整的所谓的圣餐的这个礼仪给我们呈现，没有。而在这段经文当中呢我们也不容易说完全的理解究竟他的圣餐神学和这些的方式应该是怎么的一个完整性。所以呢在这段经文里面有关于如何了解圣餐神学和执行圣餐礼仪的方式呢，在历代的教会里面都有不少的神学家的这个讨论。其中这一段话，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就引发了在这个十六世纪一场对圣餐礼仪的论战跟这个改革。这段历史我需要跟大家稍微讲述一下，因为当你持守讲的神学思想，你就会在教会里面执行怎样的圣餐礼。好，首先我来看一下当时候有几个改革宗教家跟一些天主教他们有些对话跟一些的改革。第一个是天主教，天主教对于圣餐他们提倡了这个变质说，这便是说强调是认为耶稣基督的身体和血呢在诸圣之后饼就变成了他的身体，杯呢就变成了他的血，也就是说饼和酒呢已经不再是饼和酒了，他们的实质已经变成了基督的身体和基督的血了。而第二个的那个论说是什么，是慈云里他认为说圣餐呢是纪念基督的受苦而不是献祭。他所强调的是什么，是饼和杯呢只是象征性的意义而已，吃饼喝杯呢是通过象征然后体会灵性的经验和体验团契的一个连结而已，所以对他来说圣餐是一种的纪念说。 除了这个之外还有谁呢？弟兄们，还有谁参与这方面的论战？有吗？弟兄们，对宗教改革有熟悉的还有谁？马丁路慈云里天主教还有谁？马丁路德。马丁路德他提出了这个同质说，认为呢耶稣基督的身体和饼呢是同在一起，血和杯是同在一起。当然现在后期的这个关于路加这个所谓的马丁路德的这个神学家，他认为说这个同质这个字呢他们不大喜欢，他们比较倾向呢用这个圣礼联合这个字，这是马丁路德提出来的。而加尔文呢，加尔文他强调什么？他强调说是在圣灵里耶稣基督身体真实临在说，也就简单来说是临在说。教文他认为通过这个圣餐信徒得以与基督连结，教尔文将圣餐的焦点呢集中在参与者的身上，而不是在于饼和杯。他注重的是什么呢？是在灵里呢领受者有没有真实的体验到耶稣基督的这个临在。对教友们来说，圣餐呢是无形恩典的有形外在的记号，圣餐是属于一种外在的这个标记，可以吗？我再重复一次，圣餐是无形恩典的有形外在记号，是属于一种外在的标记。透过这个圣餐呢，信徒们得以与基督联合成为一体，并且成为基督的肢体，互相联合，彼此相爱。领受主的晚餐或者说领受圣餐呢，就是表示与基督联合，领受他生命中的恩典和能力的滋养，可以吗？所以你会在我们洗莲堂里面一直不常时常会听到与基督联合这些的事情。我刚才讲过了，当人持守不同的圣餐神学的观念的时候，就会按照所持守的观念去执行圣餐的礼仪。弟兄姐妹们，我们大家都是在参加长老会，洗莲堂是属于长老会，请问我们长老会的传统所接纳认同的圣餐观念是属于哪一个？哪一位？哪一位？天主教是不一定就不在里面了啦，对不对？因为我们不是天主教。我们是属于哪一个？慈云里的、马丁路德的还是加尔文的？非常好，所以大家都懂加尔文的神学思想，对吗？很好，对。所以我们长老会最接纳的这个神学思想就是加尔文的神学思想。因此呢，我们呢在执行这个圣餐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重视的是人的这个改变，饼和这个杯呢并没有改变，而是人在圣灵里呢经验圣餐里所带来的这个益处。从这样个角度里面去思想，我们可以说圣餐是什么呢？我们注意去理解的话，圣餐是什么呢？圣餐呢不单是纪念主耶稣的死，圣餐更是呢信仰的什么？信仰的什么？怎么读这个字？回溯和这个宣告。信仰是这个信仰的回溯和宣告。是什么回溯宣告呢？就是基督的死和复活使我们得救赎、称义、成圣和永生，并肯定了恩典与赦罪的应许，可以吗？回溯宣告什么？就是基督的死和复活使我们得救赎、称义、成圣和永生，并肯定了恩典与赦罪的应许啊。第二个， 它是无形恩典的有形外在的记号。有时我们说，哦，上帝的恩典我看不到，我摸不到，怎么办呢？但是圣餐就是亲自来告诉你，就是说这个圣餐就是一种无形恩典的有形的外在记号啊。但当你来到守圣餐的时候，就是看到主耶稣基督的死，主耶稣所带给我们救赎的恩典，使我们称义成圣，和有这个永生的盼望，并且得到了这个恩典与赦罪的这个应许。因此呢，我们带着这个学将荣耀归于上帝和宣告他的美善。圣餐呢，也突出我们在基督里呢，我们是一个肢体，然后呢，就应当怎么样？彼此的相爱，彼此的合一。通过教会信仰群体带进的生活呢，我们去见证和传扬上帝的恩典和福音。就是因为这样，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可以因为圣餐来使我们能够在地上的生活里面呢，我们学习去见证和传扬上帝的恩典和这个福音。当然我要讲一点，就是当我们看到哇，原来圣餐有这么多的这个帮助益处的时候，我们要去了解圣餐里它是没有救赎的功能。哦，我来吃圣餐了，我就有得到救赎了，得到了神的这个救赎恩典。不是的，它是上帝恩典的印记，跟他施恩的一个标记而已。它是能帮助我们呢增强对他的信心。比如说，当我们在信仰的生活里面，当我们的良心受到了责备的时候，哇，我们心里面感到很恐慌，怎么办呢？我的罪被赦了吗？我做的这事情怎么好呢？甚至说我的生活里面面对到这个挫折、彷徨、无助的时候，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守圣餐，圣餐里呢就扮演做这个安慰、扶持、坚定的这个角色。因为告诉你什么呢？告诉圣餐就是圣餐能够给我们知道有这个赦罪的和赦免的这个恩典在里面。所以当我们清楚掌握了整个这个重要的这个原则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说一直坚决去争论究竟说我们的圣餐的这个所谓的酒杯究竟是要用红色的葡萄酒呢，还是要用瑞宾纳，还是要用别的，或者是说啊，这个饼呢究竟是不是一定要发酵的，还是没有酵的，可不可以有酵的可以吗？这样这件事没有说绝对可或不可，教会可以自由的决定。最后我们讲的是，加尔文认为领受者呢要能够分辨主的身体和主的血，能够审查自己的良心，并知道圣餐的这个全能。所以施圣餐的时候呢，必定要有上帝话语清楚的宣讲。因此弟兄姐妹们可以看到，每逢我们有圣餐举行的时候，除了讲道之外，牧师呢是圣餐者呢都会站在哪里呢？圣餐座的这个后面，好，来去宣读和讲述我们举行这个圣餐和守圣餐的意义。这是我们的这个传统的教导。然后呢，弟兄姐妹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他的态度或是他的预备心又是什么呢？基本上我将它整理了有三点。第一，就是到麦在领圣餐前，我们要在主面前呢来认罪悔改，就是我们存谦卑的心向主承认自己在言语行为上有意或者是无意的来去得罪他的地方，向主来悔改，向主来承认和寻求他的赦免与洁净。第二呢，在主的面前呢要审查自己对上帝对人有什么亏欠，或者是不讨主喜悦的事情吗？我们是否已经弃绝了生活中各种的恶习，比如说不饶恕、缺乏爱心等等。最后呢，我们以感恩的心来去领受，来我们感谢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全的救赎的恩典，然后带出一个感恩的心呢来领受这个圣餐。 然后在教会里面我们领受圣餐呢，我们就能够活出教会信仰群体在地上见证传扬上帝的恩典和福音的生活。因此喜宴堂也按照这样一个神学思想跟一个传统里面，我们本身呢，你会看到我们在圣餐主日我们会多一个什么奉献，关于慈善的这个奉献，我们会收这个奉献，目的就是说我们在圣餐里面我们也纪念到我们身边有需要的人，能够有这个金钱可以来去帮助他们。然后我们还有什么呢？我们在圣餐主日的时候，我们教会也是去年也开始了，就是什么有祷告服事的时间，就是要为着我们在圣餐主日那些弟兄姐妹来我们当中的时候，他们有这个身体有心灵上各方面软弱需要祷告的时候，我们愿意特别是教会的牧师、教会的牧师长老们，他们站出来为他们做这个祷告的服事。这就是彼此关心彼此相顾的事情啊。当然如果是可以的话，教会是否也可以考虑说免费午餐的供应，就在这个圣餐主日里面能够免费午餐供应给弟兄姐妹去享用。当然那我们目的呢是为了说能够让大家呢能够可以多点时间，不要散会之后就赶快离开、哦、如果你没有说很重要特别是一定要走的话，希望说大家能够留下来吃个午餐，我们教会提供比较精致的饭盒给大家，然后让大家能够坐下来一起来分享团契的生活，这也是一个彼此相顾的事情。当然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这样那个钱怎么办呢，那个钱是从哪里来的？其实在过去我服侍教会也就曾经做这事情就是在这个圣餐主日就特别免费午餐给大家吃，希望大家留下来能够彼此的沟通彼此的分享，然后也是同样担心钱的事情。但是很奇妙的弟兄姐妹看到这是一个美的事情，当我们说要推行开始这个免费午餐的时候，教会竟然收到了几笔钱进来，特别的注明说这是给免费午餐用的钱，最后教会哦竟然不用花一分钱，甚至还有剩那个钱。另外呢我们也是看到圣餐的重要，因此呢我们教牧们都一直的去努力的去将这个圣餐呢能够带到去我们那些软弱弟兄姐妹的家里面，给他们去领受圣餐。对他们来说他们心里面是非常的感动，特别是我曾经看过当那位年长的一位弟兄在领受圣餐的时候，他是泪流满脸的来去领受这个圣餐，因为他很感恩，他没有去教会没有办法去教会，他年老了行动不便，但是竟然教会将圣餐带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他心里面非常的感动，流着眼泪一把鼻涕的来去领受这个圣餐。当我再去分享这个圣餐的时候，我心里面也被感动了，原来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这么渴慕圣餐的这个领受。弟兄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今天通过经文的这段信息的分享，使我们能够知道我们要在这个圣餐进行的时候怎么的去来彼此的相顾，让我们能够更加能够明白这个圣餐的意义跟圣餐给予我们的这个益处，使我们能够透过领受圣餐，我们也能够活出这个教会信仰群体在地上的见证，以及传扬上帝的恩典和福音的生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赞美你，让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在他离开世界被钉十字架之前，他设立了这个主的晚餐，使我们后世的人能够来去 举行这个晚餐啊，这个圣餐，是我们在举行圣餐的时候，我们能够知道圣餐的教导、圣餐的这个目的和圣餐的这个意义，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够预备好我们自己的心来去领受这个圣餐，也透过圣餐能够得到属灵生命的这个滋养和这个灵命的成长。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透过圣餐的这个领受，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这个教会信仰生活的群体，我们应该在这个生活上如何的来去传扬，来去活出在这个世上传扬上帝的这个福音和恩典的这个生活。我们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存着感恩的心来去生活。感谢赞美你，如此感谢祷告，奉我们主耶稣宝贵名求的，阿门。